圣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4月18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Commun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418，历时59分钟。阿主，我们真的很抱歉没有足够多的座位给大家啊，特别是那些只好到外面去的人啊。我刚刚听说我们本来可以在新约280租到一个剧院，能够容纳约3000人，那但我们只是啊，这个复兴会本来只是为这个教会的一小群人举办的，那我们只是回来一小段人的时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都来了。那如果我没有搞错啊，我看到我从佐治亚来的弟兄弟兄，我一下子叫不出你的名字了啊，帕默是从佐治亚州的梅肯来的，我们很高兴您能来，帕默弟兄。那还有坐在前面的克里奇弟兄，我们很高兴能够见到你。那我知道里维尔博士也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他是我们在俄亥俄州利马市举行聚会的赞助人之一，那他是第一进行会的牧师，那也是我个人的朋友，那他今天在家并在聚会期间来看望我们，那也许某个晚上我们请他上来说几句话。那我本来今晚想请他代替我讲道，但他不同意，那所以我们希望也许明晚或什么时候刘瑞弟兄或者其他的人能讲一讲关于他们那边聚会的事，我主放在他心里的那无论是什么事。那我真希望能花时间来认出这里所有的人，那我们很高兴你们能够来到这里。那我看到后面有一个年轻人，那他是今天下午跟我们会见的几个传道人之一，他们从阿肯色州来，那还有从密苏里州来的。那今晚那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每晚都想尽量在9点钟结束聚会。那今晚有圣餐的聚会，那所以可能会比平时结束的晚一些。那明晚若主愿意，我想讲，所以你们要完全，那还有完全的祭物，那是明晚。那接下来是基督受难日，那然后星期六晚上我要讲埋葬，那若主愿意的话。然后星期天早上那6点钟是日出聚会，那10点钟有洗礼的侍奉，那10点半是关于主复活的主日学，那星期天晚上是正常的医治聚会，那就像我们在外面在福音工厂上那样。那我们相信你们会把罪人朋友等等都带过来，那和我们在一起并帮助我们这场聚会，那下一场应该说是接下来的聚会。那我今晚得到了一本新的圣经，是德美浸礼会的一位弟兄送给我的，那这是一本大圣经，我还是第一次拿着这种圣经讲道有点不习惯。那我知道我们的聚会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在基督里长进，那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得着平安，成为更好的男人女人和主的仆人。如果我们是带着其他的目的而来，那我们就得不到主的祝福。我们来寻求帮助，我们来寻求神，这里是纠正的殿，那神在这里赐给我们他的祝福，并且纠正我们的错误。那现在在打开这道之前，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神圣的天父，我们将自己作为这福音的听众与道的宣讲者，放在你神圣的同在中，让说话的嘴唇、听到的耳朵与接受的心灵来接受割礼。愿圣灵今晚将神永恒恩典的真理掰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当我们今晚离开这个教堂时，能够像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那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那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6:27-28，那把这个作为主题经文。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现在我们要讲圣餐，这是圣餐最初所设立的那一晚上。那第一次圣餐是很久以前在埃及举行的。第一次圣餐，那是逾越节被杀的羊羔，那是基督的预表。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那个神圣古老的故事，那以色列人怎样在那里领了圣餐，然后在旷野行走了40年。他们出来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软弱的，连他们的衣服都没有磨破，神保守了他们有40年。那今晚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确据，如果那是个预表，那么基督就是他的原型。那说到神是如何拯救他的儿女的，领受圣餐是一件生与死的事情，只有那些在里面的，在流出的宝血之下的人才能够领受圣餐，在外面的，不在流出的宝血之下的人不能领圣餐。那首先羊羔的血流了出来，然后被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门楣是横梁，那涂在门框上，接下来羊羔被用火烤了，那然后要有苦菜同吃，他们必须腰间束带。当羔羊的血流出后，他们就在雪底下被越了过去，他们都腰间束带，预备好行进。那这对于今天晚上领圣餐的人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一个预表，他们不再与世界上的事联络，或说不再属于这些的事了，他们必须首先来到宝血底下洗净一切的罪，就是不信，然后用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再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随时等候神的召唤。那是一个记号，灭命的天使不能去到那雪的底下，灭命的天使必须升起来从雪上面过去，那就是诗人得到灵感的地方，说我一看到那雪就逾越过去。当以色列人领圣餐的时候，也是接近拯救的时候，这烤熟的羊羔与苦菜是在离开埃及之前吃的。那今晚对于所讲到预表的原型，许多年后耶稣设立了主的晚餐，我们称为圣餐。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对他的门徒们讲话，在离开他们之前，他想再次向他们来讲一讲这件事。那是一个那他们预备了一个房间，那是一段交通的时间。圣餐的意思就是交通，许多教会那实行封闭式的圣餐，也就是举行圣餐礼的时候，那只有他们教会的人能领。但我们不是一个宗派，我们对所有人实行开放式的圣餐，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有权来到主的餐桌前，与其他的信徒一同交通神的美好。那不管他们的信条、肤色，那无论他是谁， 神使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同饮这一祝福，也就是基督。那这个伟大的时刻临近了，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最大的试炼之一临到了。耶稣必须经过试炼，就像我们必须经过试炼一样。圣经说，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首先经历试炼、教导和纠正。那对于许多人来说，试炼也是一个摊牌的时候，它是证明一个人的时候。那圣经说，若我们经受不住考验，我们就成了私生子，声称神是我们的父亲，然而他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如果我们正确的全心的来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么无论是在地上或是永恒的黑暗里，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们与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分开。那直到今天，一直以来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很惊奇，就是人们自称是基督徒，但只要一个小小的试炼一临到，他们就倒在路边了。这表明他们对基督只是一种头脑上的认识，这就是今天许多人不能持守的原因，因为只是一种头脑上的认识。你在头脑上可以相信，然而远不止这个。接受基督是接受基督这个人。我们许多人通过学习信条来接受基督的信仰，另一些人则通过洗礼的教导来接受基督教。那还有些人相信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经历了某种的感觉，那例如喊叫、在灵里跳舞、说方言或表现出某些非凡的恩赐。那这些事情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都是好的，但接受基督是接受基督这个人，然后这些事情会自动跟在后面的。那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使得经历严酷的试炼，他也不会爱惜你我，使我们不去经历严酷的试炼。耶稣勇敢地面对了他最大的试炼，那客西马尼园就在他面前，那最后一次无以复加的试炼必须临到。全世界的重担都落在了他神圣的肩上，除他以外，天上地上没有人能够承受那重担。他知道所有一切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将来的罪，都取决于他这一蒙福的决定。那是基督所赢得的最大的胜利之一，这证明了他伟大的弥赛亚的职分。正如他祷告时对神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是他所赢得的最大的胜利，所有的鬼魔都围绕着引诱试探他。那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正确时，当我们的心里纯净并且被圣灵占据时，试炼就成为了一件最荣耀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给我们的考验和试炼比世上的金银更宝贵，所以 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那我不太想讲我自己的一些的经历，但我刚好想起这些的事。那我记得我的基督徒经历中最大最关键的一次考验，那是在 Supreme Shear 医院。那我妻子躺在停尸房里成了一具尸体，她的生命刚刚离开与神同在了。这是考验和试炼临到了，不只是某某说哦 Billy 你是个圣果伦，这算不得什么考验。那也不像我工作中的同事对我的批评等等。我最大的考验的时刻是当阿黛尔医生，那昨天我们还坐在医院里谈起这事，那他从大厅走过来看我，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Billy 你的孩子快要死了，那没有一点活下去的可能了，他得了结核性的脑膜炎。我说绝不会这样的医生。那孩子的妈妈躺在那儿，一具尸体，那我要进去，他说跟我来。我们进了化验室，他拿起一只玻璃试管摇了一下，那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些条纹，他说这就是从你孩子身上取出的脑膜炎病菌，我们从他的脊椎抽出来，那缓解痉挛。他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诊断出是结核性脑膜炎的，他说是他妈妈喂奶的时候传染的，说即使他能活也会残废受痛苦，但是他说因神的怜悯，这孩子要跟他妈妈在一起了。我说医生我想看看孩子，他说你不能去比利，因为你的儿子比利保罗，他说你会把病毒带回去传给他的。那后来医生尽其所能的那鼓励了我，那当我离开屋子后，我偷偷绕下去走到医院的地下室，那时的医院不像现在那么好，那窗户是开着的，那也没有纱窗，那一些苍蝇落在小家伙的眼睛上，那我把苍蝇赶走，看着他幼小的身体蜷缩着，他的小腿来回的蹬着，我对他说 Sharon 亲爱的你认识爸爸吗？他似乎想对我挥动他的小手，他只有八九个月大。我看着他这无辜的小婴孩受苦受的，他婴儿的小蓝眼睛都成了对眼了，他太疼痛了。哦，我真想能代替他来承受这一切的痛苦。我关上门跪了下来，我说哦神啊父啊，我的妻子躺在那边，这孩子的妈妈躺在殡仪馆的停尸房里，彼得保罗也躺在床上病倒了，我的小婴儿躺在这里马上就要死了，主啊你一定不要把他取走，我爱他，他很像他的妈妈，我想把他养大，我祈求你哦神啊存留我孩子的性命。当我向上看时，那你们都知道我常常有异象临到，我看到好像一张黑色的布帘降了下来，好像神把我的祷告又扔回到了我的面前。我说神啊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犯了你的律法，也是遭受这样的惩罚吗？如果是这样显明给我，我会悔改，我可以做任何的事，但不要取走我的孩子。 但我还是看着他走了。我站起来，那这时那试探人的来到我面前。这是我一生中的一次关键时刻，我的克西马尼园。我勉强抓着床，这时魔鬼说，看看你，这就是你尽力侍奉他的回报。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说，他要取走那个22岁的年轻的妈妈，把她变成一具尸体放在停尸房里，然后又要取走你这个宝贝的孩子，你的亲骨肉，又把你的祷告砸在你的脸上。然后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要侍奉他吗？我站在两个选择之间，我必须做出决定。我把手放在他幼小的头上，我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感到了释放。我说，沙伦宝贝儿，爸爸此刻不能去你去的地方，但爸爸有一天会去的。我会把你放在妈妈的怀中一同埋葬，爸爸有一天会与你再见的。艾瑟先生，那里也许现在就坐在这里，无法在人群中看到他。他是印第安纳州的前参议员。那我上公路那边，艾瑟先生，那我想你记得这个。我双手背在后面，去了墓地。那时洪水过去了，我哭着。我经常傍晚的时候去那里，一只老斑鸠会站在树上对我歌唱。那歌声好像穿过松木林的微风，好像耳语一样穿过它，唱着河的对岸有一片土地，我们称为永远的甜蜜。我们只能靠信心的法令到那彼岸，一个又一个我们得以进入与那位不朽的同住。有一天他们会为你我遥想金铃。艾瑟先生开着他的旧卡车，他从车上跳下来，双手拥抱着我。他说，我听过你在街角讲道，比利，我也看到你站在教堂里，我听过你唱赞美诗，你那样的高举基督，你说到了他是怎样的神。他说，现在他却取走了你的父亲、你的兄弟、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孩子。他说，现在他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呢？我说，艾瑟先生，即使他把我送到失丧者的地方，我仍然爱他，因为有一天在那边的一间老煤棚里，有些事儿在我的心里发生了，任何东西也无法将那个抹掉。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着神永恒的恩典，在我做出重大的决定时持守了我。我们值得称颂的主，在克西马尼园时，他走进去，那时他在耶路撒冷被弃绝，犹太公会想要除掉他，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要出现在地上的，每个灵魂的永恒归属都取决于他的决定。哦，比起那个，我的决定是何等的渺小，与之相比，你的决定也是何等的渺小。我们连一些的小事儿都不能够忍耐，何等的可怜。但在这个伟大的关键时刻，他经受住了。虽然他知道万事，以至于水和血在他的身体中分开，汗珠如大雪点一样从他的前额滴了下来。他在克西马尼园经历的死亡超过了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巨大的征战开始之前，他设立了圣餐，他把门徒们聚集到了一起，与他们说这些的事。 这也是他对你我所做的。在生命中的激烈征战开始之前，在对与错的激烈征战在我们里面展开之前，神把我们带到了客西马尼园，他把我们带到了圣餐的桌前，跟我们谈心。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那边，曾经有一个三重唱经常为我唱一首的诗歌，我想与耶稣谈心。我要说，耶稣，当我的道路艰难，你爱我；当我的道路昏暗，无法看到希望，在昏暗中你仍爱我。那这短歌唱到，我想谈心，这地上的男人女人若是能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停下来与耶稣谈谈心，与他在交通中一同领圣餐，那该有多好。然后试炼与试探的征战会开始，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要经历试炼。那这圣餐，那没有错，他被赐下的目的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那一些宗派教会教导说，圣餐被称为临终的祈祷，它属于救恩的一部分。圣餐不是救恩的一部分，圣餐不能给你救恩。在你死的时候领不领圣餐或不管什么，它与你的救恩一点关系也没有。圣餐是一个纪念。耶稣在福音里说，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并没有偏向或指向救恩，而是用圣餐来纪念圣灵在你里面完成了他的工作。圣餐是一个纪念。那很多领圣餐的人并没有得救，很多吃逾越节羔羊的人在旷野里边灭亡了。今天很多人领受圣餐，但却永远也不得见神。但你不可能与神的救恩有份却没有见到神，因为救恩是神的一个恩赐。圣餐是纪念为救恩而献上的伟大完全的祭物。圣餐是要人们看到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圣餐代表一个完成了他的工作。在旧约中，当时救恩在山羊、绵羊、母牛的献祭下不能完全，因为旧约中的那些动物的血不能够赎罪，那些血只能遮盖罪。这都指向一个时候，到时它就成就了。那明天晚上我们会讲到那个。然而动物的血只是个预表，但当耶稣来了，他的血在哥哥他流出，那是彻底的与罪分离。宝血能除去罪，这才是得到救恩唯一的方法。不是加入教会，不是教会的介绍信，不是洗礼，不是圣餐，不是任何宗教的仪式或神留下的任何的条文与救恩有关的条文。圣餐只是纪念一项完成了他的工作。洗礼不能拯救你，那不像人们有时候所认为的那样，洗礼是纪念主的受死、埋葬与复活，他并不能拯救你。 圣餐是纪念主遭受的极大的痛苦，他的摆上，他破碎的身体，还有他流出的血。圣餐不是真的血，也不是真的身体，而是纪念主真实的身体，还有他的宝血。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命令，是耶稣命令我们要这么做的。只要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应该守圣餐。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看到了一幅极美丽的图画，那我想从希伯来书第七章来读一处的经文，从中来获得一些的背景。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先辈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诸位，让我们回去想一想，保罗在这里引述的是旧约里的一个人物。在创世纪里，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中拿出亚伯拉罕的生平来看，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从亚伯拉罕要出来义的后裔。亚伯拉罕被许多人认为是个犹太人，其实他不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外邦人，是乌尔城的加勒底人。那他成为神的仆人，不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不同，而是因为神的拣选。你得救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你得救只因为基督拣选了你。没有人寻求神，是神寻找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也许要是我们能停在这里几分钟，来明白这件极其重要的事儿，那就是神拣选了你，不愿你灭亡，而且给了你机会，呼召你，拣选你成为他的仆人。那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宝贵的呢？你没有选择，任何人都绝不可能去寻找神，因为他生来就是个罪人，在他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去渴望去服侍神。你能去对一头猪说他做错了吗？他的本性就是一头猪，你能说他吃的东西不对吗？当然不能了，他的本性就是一头猪。你可以告诉他，他可以成为一只羊羔，但他满足于去做一头猪。一个罪人也满足于做罪人，因为他的天性就是罪人。那这就是了，我们全都是在罪孽里生的，生来就会说谎，本性就是悖逆之子，没有神，没有希望，神的愤怒常在我们身上。神因他至高的恩典和全能，借着基督爱的恩典，不断地敲你的心门，并给你这神圣的机会，使你回转，领你到正路上。你怎么能够拒绝这个呢？ 它改变你所有的渴望，使你回转，并让你开始走在另一条路上。哦，世界以你为愚拙，但在神的眼中你却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此说的，神借着他奇异的恩典。那注意，这是神做的，是神呼召。你根本不想去呼求，你本来也没有渴望去呼求，因为你的本性跟这个完全是对立的。但神借着拣选呼召了你，使你回转，让你爱慕基督与上头的事。你怎么能够拒绝他呢？那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显明了他要在所有人身上所做的，不仅把复活这个蒙福的应许和永生赐给了亚伯拉罕，还赐给了亚伯拉罕蒙召被拣选的后裔。我们注意到亚伯拉罕在他所寄居的旷野中，他的弟兄，那他这样称他，罗德，其实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就是他哥哥的儿子。那试验的时刻到了，罗德在试验临到时软弱了。罗德是今天属肉体信徒完美的写照。当是否要待在荒芜的旷野这考验临到时，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择。罗德举目望去，看到了长满青草的田野和山谷，那到处都是美好的房屋，那到处都是宴乐，也到处都是罪恶。但罗德他的本性是属肉体的，他喜爱现今的世界胜过将来的事，他情愿享受今生的奢华胜过拥有对永生的盼望。亚伯拉罕，一个在羔羊血中洗净的真信徒的完美预表，他们喜爱上头的事。他说，我要跟随主，走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不管这是否会附上我的声望或是其他的代价，我要选择主和少数人的道路。所以试验临到时，他选择待在神安置他的地方。我在想，今晚我在对怎样的一群人说话呢？是已经做出决定要与神同行到底，还是当试验临到时马上就回到了世界上做属世的事情，还是一群选择走着崎岖救恩之路的人呢？在遇见试验时，你们会像摩西那样吗？当时他的脚已经快要踏上埃及法老的宝座了，但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弃绝了埃及，不在乎有多少的黄金，多少的名誉，他选择了神还有他的道。他弃绝了属埃及的事，把为基督所受的凌辱看得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当火的试炼临到时，我们在这种考验之下会怎么做呢？当因为你与世界上的事分开而导致他们说你是个宗教狂热分子，那当挤压到来时，这个一定会来的，你必须做出抉择。但我宁愿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宁愿选择这样的道路，像雅各用石头枕头。我宁愿被世人看为怪人， 也不想拥有这世界所能给予的一切的财富与祝福，因为神的祝福比世上一切的财富金银更为宝贵。那注意，当巨大的试验临到罗德时，他陷入了罪。那记住，他从山上下到了平原，他被盗了。那这就是今天属肉体所谓基督教的一个完美的代表。他们宁愿选择容易的道路，舒适的花床，也不愿在试验中持守真理。那罗德最终陷入了麻烦，那你也会的。当你选择安逸时，记住你一定会陷入到一些的麻烦中的。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神总有一天会追查你的。那有一天，那列王几个远方的外邦大国的国王来了，把罗德和他孩子妻子与一切他所拥有的都掳掠了去。那会有一天，我的那些不坚固的朋友们，如果你不待在这雪底下，撒旦的国会临到你，并把你掳掠去，如果你没有在这雪底下的话。亚伯拉罕一个义的预表，他非常关心他的侄子，这是一个真正经历过试验试探并且被证实了的基督徒的代表。那在这件事上，女儿有很大的关系。罗德的妻子是个属肉体的，那非常属肉体的人，他今天成了一根岩柱树立在旷野，那对于路过的人来说是一种羞耻的象征。那萨拉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想要做神让她做的事，她尊重她的丈夫，正如我们昨晚明确讲过的，无论得与失，她都与亚伯拉罕站在一起，她一直待在亚伯拉罕的身边，因为亚伯拉罕持守神的应许，那才是关键。那当罗德被掳去后，亚伯拉罕的心挂念罗德，他率领了一支自己家仆人组成的军队去追赶他的弟兄，这是个非常美丽的预表。他们拿着刀杀败了那些的王，没有留下一个。那这是福音传道人的预表，当他看到罪抓住了他的教会还有人们，如果他是神真正仆人的话，他就会拿起这神圣古老的福音圣灵的宝剑，左右开弓，直到罪从他的教会中被除掉。他会除掉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说长道短还有诽谤，他会把一切爬入教会当中属事属肉体的东西都清除掉。如果他是一个神真正的仆人，他就会拿起这刀左劈右砍，直到把这一切清除掉。那后来当亚伯拉罕救了罗德他被盗的弟兄和他的孩子们，亚伯拉罕把他们全都带回到与神的和好当中。那注意，这位伟大的君王麦基洗德从耶路撒冷下来迎接他，他是个怎样的人？他被称为撒冷王。那任何圣经学者都知道，那撒冷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被称为耶路撒冷之前叫做撒冷。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来迎接亚伯拉罕，并认为亚伯拉罕做得对。站在亚伯拉罕面前这个人是谁呢？注意看他是谁，他是耶路撒冷的王，又称为平安王。 到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位当亚伯拉罕征战结束时来迎接他的伟大君王到底是谁呢？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四章，那第十四章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你，神的仆人亚伯拉罕是有福的。在征战结束得胜仇敌除尽之后，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到旷野来迎接亚伯拉罕，让他吃喝。那这位这大约一年后在树下与亚伯拉罕交谈的不是另外一位，这同一位麦基洗德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当征战结束赢得胜利之后，我们要在他的国里喝那新的。当最后的征战结束后，当最后的一剑刺死这世界的最后一个恶鬼，永生神伟大的教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基督将再次带着饼和酒在空中迎接他们，圣餐，并永恒地住在父的同在中。哦，今晚疲惫的天路客们，回到天父的家中，离开索多玛，你们已经借着血与神和好了。在这荣耀可纪念的晚上，我们伟大的麦基洗德，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是君王，是王子，直到永永远远。今天晚上圣灵正在这里吸引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今晚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基督，如果战争结束后你想要在平安中与他享受圣餐，若你已经答应你会爱他，并将自己从世界上的事中分离出来，接受这古老粗犷的福音，选择这条老式崎岖的道路，喝从这世界来的逼迫的苦杯。圣经应许我们说，我们有一天要喝那天上甘甜的葡萄酒，到时我们要在平安中在天地之间与他相会，那时他会带着圣餐而来。愿我们的心思量这事，我要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如果主在下一个复活节之前就回来，如果你在下一个复活节之前就死去，这都不会妨碍那件伟大的事情。我照主的道如此说，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要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到时天上伟大的君王麦基洗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王会迎接我们。我们会再次享用这饼和葡萄酒，今晚我们的圣餐只是这事的象征，我们如此行直到他再来。愿我们忠诚，让我们低头祷告。每个人都尽力保持安静，在这庄严神圣的时刻，忽略这些的事情实在是太容易了。 圣经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我们到教会来不是想要给别人看的，我们到教会来不是来听美妙的歌唱或讲道的，我们到教会来是敬拜，来敬拜神。我们每个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魂，有一天这魂必要去遇见主。在这伟大的受难日前夕，为纪念他的离去，今晚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还从来没有接受基督到你的生命中做救主，这传讲出来的道是否让你确信，圣灵是否在你一旁说你是有罪的呢？现在回转吧，开始走另外一条路。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也宣告同样的事情，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请求你为我祷告，让神怜悯我。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那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小家伙。神祝福你。那还有神祝福你，女士。你说，巴兰弟兄，我举不举手有什么不同吗？有的，这是关乎生死的差别。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吗？你爱，你看看大自然，你爱它，你不愿意离开它。那就在这条街对面，几年前的一个上午，我弟弟的妻子快要死了。当时可怜的小路德抬起头来，有一只知更鸟站在一棵樱桃树上，他想再看一次那只鸟，他多么的爱大自然。但有一天耶稣会来，他会听到鸟儿永远的歌唱，不死的花将会生长，那里将不再有疾病、悲伤、死亡，因为他与神和好了，他接受了这位为他而死的伟大的基督。拥有蒙福确据的人永不失败，神蒙福的话语不能撒谎，永生的应许给相信的人。当你举起你的手，表明你里面的灵已经做出了决定。神祝福你，女士，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是一个灵。按照自然定律，你的胳膊是向下垂的，那当你举起手时，你就违反了引力的定律，这绝对是超自然的，那这是违反科学的，违反了一切科学的东西，因为你打破了引力的定律。若没有超自然的事发生，他就不会做这个动作，你的胳膊会一直垂着。但如果你心里相信这个福音，今晚已经做出了决定，你与你的罪决裂了，走在通往格格他的美好大道上，那么明天3点钟，我们把庆祝耶稣为拯救你而死的日子作为一个纪念。你仔细地思想了这事，圣灵来敲击了你的心门，你现在已经接受了。那你只要你心里有什么东西说，举起你的手，那是对人和对神表明你相信也接受。神祝福你，你们所有的孩子们，他们中的3-4个来到圣坛这里，大约18岁左右的男孩女孩，他们都同时举起了手。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女士，那是真的，你一生中可能做过许多事儿，女士，那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是一个诚实的女人。那记住，你不可能举起手来，亲爱的姐妹，除非你里面在你内心的深处有东西告诉你要你这么做。那对属血气的头脑来说， 这似乎是有点愚蠢，但是弟兄，到那天医生走出了房门说完了，等医生从你损伤的身体边走开，把你的身体推了出去，血不断的往外流，你的心跳渐渐的减弱，医生说没有必要在他们身上费力气了，他们完了。哦天哪，你会发疯似的在一小时内悔改，但神说你遭难时，我只能一笑，但当你还有正确的思想时，父啊，这篇信息就要结束了，这是收获，大约有15个人举起了手，那证明他们都曾经是罪人，现在你借着恩典对他们说话，使他们转回，面对格格他，听到从神儿子口中所说出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今晚他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听到主在这之前的几天说过，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今晚我们把他们作为你的儿女献给你，愿你永恒的祝福临到他们，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愿他们在星期天上午带着各自的衣服来说，我愿意对这世界公开承认我是一个信徒，我现在想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呼求他用圣灵来充满我并看顾我的一生，祝福这些年轻的女士、年轻的男人、老人、小孩子，还有所有这些人，父啊，看顾他们，他们是你的，作为今晚这信息的果子，我把他们作为你的属性呈现给你，他们在你的手中是父神爱的恩赐，我祈求你看顾他们的一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晚很高兴你们能在这里，我们很高兴你们能来，明天晚上我们要讲的信息是，那明晚是信徒的完全，那请过来，如果你们自己的教会明晚没有聚会的话，那就带其他人一起来，那现在我们要领圣餐，也许你们，那我稍微迟了几分钟，我们要解散，那要让有事的人先走，那所有希望留下来与我们一同领圣餐，那还有洗脚的人，那我们相信要完全照耶稣吩咐我们做的事儿去做，如果他来到我的时代，并且让我保持正确的头脑，心里持守他的爱，我会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在我的位置上面尽忠，那现在神祝福你们。